姜子牙在回西岐的路上遇上了申公豹。哎，子牙上哪儿去？
我回西岐。
哦，我打算也奔西边去，咱们结伴同行吧。
哎，
道兄啊，我回西岐不假，我还顺便到东海去一趟，有个人挡着我，咱两个人走不方便，道兄你先行一步吧。
呀，想支我走？
行哎，你现在也会耍花活了，好吧，我就先行一步。不过呢，还得说正题。子牙，你能不能把封神榜借我收拾了？万万使不得。不借。那么我再问你一句，你保这个周武王有什么用啊？那周武王能成得了大事吗？哎，西岐弹丸之地呀，不及天下1%，要兵没兵，要将没将，手下都是庸庸碌碌之辈，你呕心沥血犯不上。你要听道兄我的，不如咱们两个人同保商纣，不管纣王怎么无道，那是正牌的天子啊，手下有文太师，还有100万雄兵，你要保了纣王，紫袍金带何乐不为，咱们弟兄朝夕相处有多好啊。哎，怎么样，跟我上朝歌吧？
不行不行啊，道兄，我跟你说，我跟商纣已经决裂了，周武王乃有道明君，我既然保他，我就没有理由抛弃他，此事绝不能改变。
好，那我也就不强求了，但有一件事，还是那句话，把封神榜借给我吧。您说这位还盯上了，子牙心中非常反感，正言厉色，道兄，我再重申一遍，不可不可，就是不可，不借不借，就是不借，你往后别提这句话了。
哎呦，姜子牙，你好不识抬举，
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啊，我这是好心跟你商量，我念当初的情分，拿你当个师弟，你别认为我求你别的，我申公豹一翻脸，我可六亲不认，也慢说是你就大罗的神仙，他也不敢不听我的，你别自讨无趣。姜子牙一看这位翻了脸了，想要动武，他也就豁出去了，把封神榜抱得更紧了。师兄啊，封神榜我是不借，除非你把我杀了，你抢过去，不然的话门都没有。姜子牙，你敢说三个不借？慢说三个，300、3000、3万我都敢说，不借不借不借不借，就是不借。行行行行行行，哎呀，怪不得元始天尊收你为徒呢。
嗯，
你这人还真守信用，真听话啊。哎，这么办行不？咱俩来个交换条件，让你知道知道我的法术有多深，我自己拿宝剑能把我的脑袋砍下来，这脑袋能飞上天空唱72个小曲儿，然后归本还原，还落在枪子上，一不出血二不死，你相信我有这能耐不？姜子牙心中暗想，你别白活了，你说的也太神了，人没有脑袋还能活吗？还能唱那么多小曲，纯粹是信口胡诌啊。子牙冷笑了一声，道兄你说这干什么？哎，我说这个 让你知道知道我的法术深奥。倘若我真做的这一点，你就把封神榜借给我，我就看看就拉倒。我要做不到这一点，任凭你挥西岐，你敢打赌吗？后来姜子牙呀叫他逼的实在没招了，子牙心说这是个蘑菇，甩不下去了，干脆我就跟他打打赌，要没那么八宗事，我把他甩开回西岐。要不说呢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呀。姜子牙就失算了，当时点头答应，好吧，道兄，真像你说的那样，我就把封神榜借你一看。哎，好嘞，君子一言呐，绝不准反悔，你看我的。姜子牙抱着封神榜躲在一边看着，就见申公豹把道巾摘了，宝剑拽出来了，磨了磨，左手提着发髻，右手的宝剑一挥，齐刷刷把脑袋给剁下来了。子牙吓得一闭眼，哎呀，这家真敢呐，真下得了手。奇怪的是，身子不倒，枪子不出血，就像血萝卜似的。沈公豹把左手往空中一抖，就见这个人头一溜清气起到半空，而且眉飞色舞，低低昂昂唱起了小曲儿。唱的什么玩意儿？姜子牙没听懂。子牙仰面观瞧，大吃一惊，我得什么时候会这种法术啊？哎呀，我刚才有点失口了，一会儿他这个戏法演完了，我就得把封神榜借他看呢，那样一来岂不违背老师的法旨？不借我说话难道说不算数吗？这该如何是好？申公豹的小曲儿唱的第三支，突然在东南方展翅摇铃，飞来一只白鹤。这白鹤有多大？一只翅膀能有三丈三，两个翅膀六丈零，遮天蔽日，以最快的速度冲奔申公豹的人头。这只白鹤是谁呀？就是守昆仑山玉虚宫的白鹤童子，他是南极子老寿星的徒弟啊。老寿星送走姜子牙，无意之中靠到福禄树下闭目养神，突然觉着耳鸣眼跳，心血来潮。老寿星心想有什么事呢？仔细一算，哎呦，不好！申公豹跟姜子牙下去了，这个臭无赖肯定没安好心。后来他一算计，申公豹能怎么办呢？哦，肯定他隔头唱曲儿，他就会拿这招唬人。赶紧把白鹤童子叫过来了，你赶紧变成一只白鹤，把他的人头叼住，扔到东海之内。36个时辰，人头不归本还原，枪子一出血，这人就算交代了。申公豹，我叫你3500年的道行付诸东流，为什么要下这种狠手？因为你太缺德。白鹤童子领命，现了原身，直奔他的人头，到那儿崩，把头发给叼住了，展翅摇铃就跑。申公豹心里明白，你别看没脑袋了，哎呦，一声给要了我的命了，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完了36个时辰，脑袋不安上，无命休矣。南极子大脑壳，你可损透了没有？干着急的说不了话了。单说南极子，脚下云光撵上姜子牙，师弟呀、啊！你太幼稚了，你怎么能上申公豹的当呢？
哎呀，原来是师兄做的法术
啊！我特来救你，我要不救你，封神榜就得丢。
多谢师兄。
姜子牙一皱眉，看看申公豹没脑袋的那身子，再往空中瞅一瞅，白鹤越标着脑袋越远了。
师兄啊，
大罗神仙也有犯错的时候，我看您高抬贵手，大发慈悲，把他脑袋还给他吧。要因为我身上要了这条命，我觉得于心不忍。再者一说，咱们都是出家得道之人，理应高抬贵手，多做善事。师兄啊，看在我的薄面之上，宽恕他一次吧。姜子牙苦苦地给申公豹求情，南极仙翁点了点头，子牙呀，你的心可太善了，别忘了这句话，慈悲留祸害呀，你要把申公豹给饶了，迟早你可得倒他的霉呀。师兄，我宁愿倒霉，我也不愿意在我手上杀生害命，何况我们俩同堂学道好几十年了。
也罢，听你的，
别好心还惹你不高兴。白鹤回来，
白鹤童子又回到半悬空，老仙翁冲他一点手，白鹤童子把嘴一张，人头落下，正好落枪子上，嘣，
安了个贼眼，但一样脑袋转后边去了，后脑勺跑前边来了。
申公豹心里高兴，用手一摸，哎，这哪行啊，拽着俩耳朵可劲儿拽，哎哎哎哎，嘎巴，
这才归本还原，把前脸又转回来了。但这下子是气急败坏，用手点指南极仙翁和姜子牙，
大脑袋，你等着我的。
姜子牙呀，你不是不借我看封神榜吗？我叫你的西岐城白骨堆积如山，鲜血流成海，咱们将来见。
一回身上那只虎是飘渺不见。
南极仙翁点了点头，子牙听见他说什么没？对待这种人绝不能心慈手软呐、啊！你看你饶了他了，他相反的还要报复你。
子牙也点点头，师兄啊，您讲话了，这也是天意，只好听之任之。
哎，师弟，我再告诉你一句话吧，你这一得罪了申公豹，你有七死三大难呐，自作自受，别人也管不了了，赶紧回西岐吧。
姜子牙谢过南极仙翁，这回再驾土遁，土遁也好使了，按老师所说，他取路赶奔东海，东海真有个人在这等他呢。不过这人呢可太难看了，哭丧着脸，大下巴，没事老往下淌眼泪，多顿看着他心里也不痛快，头顶麻冠，身披重孝，腰系麻绳，手中端着引魂幡，活脱一个吊死鬼，正在这翘首仰望，一眼看着姜子牙，这人跑过来倒身便拜，上仙在上，我在此酒后多时了。哎呦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乃上古轩辕皇帝驾前的总兵官，我叫伯剑。
哦，你为什么等我？
哎，别提了，只因我死的冤枉，沉冤海底数百年之久，
后来元始天尊脚驾云光从东海上空过，我呢把云头拦住了，恳请天尊能替我洗白清楚，
老天尊说，过去的事情已然过去了，那也是天意该着。这样吧，我还你个正果，加封你为清福神，让我在东海等着恩师。我问我师父是谁，他说叫江上姜子牙，将来斩将封神，你可以助他一臂之力，还有出头的机会。我又在这等着，今天好不容易把老师盼来了，师父收留弟子吧。因为元始天尊南极仙翁有话在先，所以姜子牙并没有推脱，收了清福神百剑为弟子，带着他赶奔西岐城，将来让他守封神台。这位丧门星把那引魂幡一晃，就能把魂给收起，凡是斩将封神该死的那些人都归他管，要不怎么长那么难看呢？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姜子牙带着清福神摆剑，借着土遁回到西岐，这才开门会客。首先他见到武成王黄飞虎，黄飞虎一看丞相回来了，非常高兴。姜子牙偷着告诉他，我给你军兵2000，按照中央无极图在东南城内给我修筑封神台，此台高有3丈3尺，要5色栏杆，台分3层，上搭席棚，大书封神台3字，限3日内完工，我等着有急用。遵命。3天眨眼就到，封神台修好了。姜子牙高供封神榜，让清福神摆剑在这儿看守，愚者又拨出5000精兵，什么都不干，在这保护封神台。那台上素蜡高烧啊，从现在开始就要斩将封神了，这买卖离开张就不太远了。一切安排就绪，姜子牙才训练3军，准备迎接下一次大战。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2家的事儿啊！姜子牙上昆仑山，怎么取封神榜，怎么御封神豹，怎么修封神台，咱光说这个了。那张桂芳和冯林呢，兵败70里，几乎全军覆没，人家能等着挨打吗？也在积极的想办法呀。在败兵的当天，他们写了800里告急的文书，命人送往朝歌，交给文太师。文太师接着报告，一看是大惊失色，哎呀，没想到张桂芳能败得这么惨，看来对西岐不能等闲视之啊，干脆我自己提重兵去讨伐西岐。